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很高兴每个主日我们都可以一起聚集敬拜神。那不论是在这边是在 Cover City， 那每个主日早晨都是弟兄姐妹就是很欢喜要来敬拜主的日子。那不论我们在台上或是在台下，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主的时间。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真的是我们相信主会祝福我们，我们也相信主会在这里施行他的医治，那主也会在这里施行他的拯救，这是不会改变的事情。就像我们诗歌所唱到的，无论谁愿意，那我们愿意信靠主，那来到他的面前，那主就会做事在我们的身上，按着我们的需要，那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工作。那今天早晨呢，在弟兄姐妹面前就是一起交通路加福音第八章40到56节这一段的经文，我给他了一个题目，就是讲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盼望，也是世人的盼望。觉得是一段信息，那可能曾经分享过，那再一次分享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你是我们赞美的对象。主啊，我们的一生的日子里面，主，从我们开始认识你之后，主，我们就愿意把这段的时间分别出来，主啊，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在神的家里面，主啊，来荣耀你的名，来尊崇你的名。因此我们心感谢我们赞美，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也要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的心何等的感恩。主，我也把我自己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宝血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思，所有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能够蒙悦纳。主啊，你也保守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充满的恩高和能力在这里，使我们众人一同蒙主你自己话语的益处。主，我们心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我们先来念路加福音第八章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恭敬的来读这一段，那用一个相信的心，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念完。路加福音第八章40到56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开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埃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血漏立刻止住了。耶稣说，谁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里，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了。她就立刻来，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那我就总结归纳了今天想要分享的要点。那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讲到办法用尽来敬耶稣。 办法用尽来敬耶稣。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的光景也是一样，那我们是办法用尽了，那我们才来找耶稣。那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因为你认识耶稣就相信他，你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来相信他。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情况。第二个要点呢，就讲到我们今天我们求告耶稣，心里要相信主他是有能力的神，主是有能力的神。所以呢，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第二个重点呢，想要分享的就叫做求告耶稣，然后心里要相信主能。求告耶稣，然后心信主能。第三个重点就讲到任何打扰我们的信心要怎么样坚定，不论主有做没有做，我们对于主所相信的那个意念呢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任何打扰都不能够改变我们对主的信心，信心一定要坚定。最后一个重点就讲到得着能力灵魂复活，得着能力灵魂复活。得到主的能力之后，那有一些事情会改变在我们的里面，那主也给我们一个保证，使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不但在今生有盼望，那我们在来世也有盼望。所以呢，这一段经文一开始那就让我们能够思想到主耶稣呢，他是世人的盼望。我就想起那个贝多芬，你知道他的耳朵啊，这一生里面呢，他都被他的耳疾所困扰，而且呢，他的耳疾呢越来越严重。可是我们知道一个耳朵的听力对一个音乐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遍访名医啊，来医治他的耳朵，希望他的耳朵能够得着解决。可是没有想到呢，他的耳朵随着他的年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没办法得到医治之后，他就非常的困扰，甚至呢到了一个程度，每一天呢他都忧忧郁郁的过日子。可是呢，他的音乐创作、音乐灵感又不断的涌上来，所以呢，他的听力加上这个里面的那种才华冲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苦恼。可是到最后呢，他的听力整个完全消失了，整个听力整个损失了，他没有办法再听见了。可是呢，这一件事情却为他带来了许多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听不到的状况下，他跟外面的世界都隔绝了，他的心灵呢突然安静下来，他的里面的那个全思涌流的那种创作的能力，在他的安静的时候更能够发挥。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他耳聋之后呢，一个曲一个曲，而且呢更加的好，然后就表现出来。那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看成一个损失的事，可是在巨大的损失之后，神可能没有把我们的损失拿走，神可能没有把我们的环境移开，可是呢，就在环境最困难的时候，就在环境不能改变的时候，神让我们听到他自己的声音，神的声音突然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发现哎呀，神竟然能够跟我们说话。因为外面的事物全部都被隔绝了，把我们逼得我们只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听他的声音。就在那样的时刻，主的话语才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处的经文的时候，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为什么主耶稣回来众人要迎接他呢？众人要等候他呢？原来他在外地他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叫一个被鬼附的人能够呢让他身上的鬼全部进入猪群里面，然后投入湖中。所以这一件事情呢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主耶稣在这世上呢已经行过好几个神迹了，所以呢这些众人呢认为他就是他们等候的君王来的。主耶稣呢是众人的盼望，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等着主耶稣回来。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迎接他，因为他是他们的救主，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成为他们的君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就发生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我就说到，无论谁愿意信靠主可来，无论谁愿意信靠主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里说到有一个管会堂的 他的名字叫埃鲁，他来见，来俯伏，来拜他，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再三的求他到他家里去。所以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有四卷福音书，每一卷福音书那都有提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其中有三卷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一件神迹。所以我就把这三卷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呢集合起来给亲爱的朋友你来看。这里说到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埃鲁，他是管会堂的，他来见耶稣，因为他知道主耶稣能够行那么大的神迹，能够叫死人复活，能够叫这个被污鬼附的人能够医治好。所以我们知道他能够赶逐这些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来见耶稣。所以呢，来见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意愿的降服。今天你愿意去拜访一个人，是因为你里面有心愿，你愿意去看他，这表示呢你里面有一个感动在那里。可是你到他面前的时候，这里说到来俯伏，你要知道你要俯伏在面人一个人面前的时候，这是心智上的一个降服。你心智上如果没降服的话，今天我要叫你跪在一个人面前的话，我相信你不是那么容易跪在一个人面前。今天如果是你的父母，新年的时候可能你愿意跪在他的面前，可是呢，如果是你一个不认识的人，要让你跪在他面前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他来见耶稣，第一个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第二个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俯伏在他的面前，所以他的心智降服在主的面前，第三个他来拜他。这里说到一个主权的降服，如果这个人不是神的话，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你干嘛要拜他呢？如果他不是主的话，你为什么要来信他，要来拜他呢？所以呢，当埃鲁来拜主耶稣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里有一个就是他的主权，他把他的主权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今天我们信主也是这样，这三个步骤都是我们要有经历的。我们不能够单单来，我们不俯伏在主的面前，我们也不能够来了俯伏在主面前，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敬拜。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求，不但求，而且呢再三的求。求做什么呢？求到他家里面去。我不知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来求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是求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那就对了。如果呢你求的呢只是今天你身上的一个疾病得到好处被医治了，如果呢今天只是你的一个困难被解决了，如果得到好处了解决了，你再也不认识主耶稣了，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把这一个好消息把主耶稣介绍给你的时候，我们希望你能够把主耶稣接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这个管会堂的弟兄埃鲁，他来求耶稣，求耶稣到他的家里去。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到他的家里面呢？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12岁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所以呢，他的女儿快要死的时候呢，他遇到那么大的一个难处，他就要来求耶稣。我有一个独生女儿，是小女儿。埃鲁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我相信如果你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儿，那是很特别的，如果你没有儿子。可是呢，如果你有一个女儿又是你的小女儿，那其他的都是男孩，我相信你会更宝贵这个小女儿。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她有一个独生女儿，一个小女儿，我就很能体会。有一次呢，我的妈妈呢就跟我讲说，哎，圣宗，我看你好像特别爱你的女儿。我说我哪有，我也很爱我的儿子啊。她说我看得出来你就是很爱你的女儿啊。那这是别人看出来的啊。可是呢， 有一次 我的儿子呢、他跟我交谈，那他在学校大概、一年了嘛，一年多了做老师。我就问他说，哎，你去学校有没有那个老的老师会欺负你们这些新的老师 然后我是用中文跟他交谈。后来呢我就想说，哎，欺负他到底懂不懂，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欺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怎么不知道，你从小都告诉我你不能够欺负妹妹。所以呢他就知道说 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欺负，所以呢从小呢，他从小妹妹一生出来我就告诉他，你不能够欺负妹妹啊，不能动手打他哦。那每一次他只要有这些动作的时候，我都会严严的警告他。那所以呢他知道是欺负，是，所以呢在一个父亲的里面可能呢没有表达出来，可是呢这个独生的女儿，一个小女儿，对我来讲是非常的一个宝贵的。那当然儿子也是非常宝贵的，当要快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你如果做，你是做父母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儿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两位啊新手父母没有任何的经验，那我儿子呢放在这个房间里面，那我们没有把他拿出来晒太阳，所以呢他就得了黄疸症，而且非常的严重，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呢有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发现，哇，他的尿都是黄的，然后呢怎么样催他都不反应，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带他到医院去，所以我们带到他医院去的时候，连续打了好几针，怎么戳他呢，他好像就在瘫在那里，叫也不会叫，动也不会动，就是让医生不断的抽血，不断的做什么，那个针下去呢他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车上送，沿路送去的日子，那我跟碧霜在车里都非常的紧张，而且非常的难过，在医院里看到那个针在他身上的时候更是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当我们的儿女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身上是紧张的不得了的。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哀鲁求主耶稣去按手在他的身上，所以呢哀鲁是正面的走到主耶稣面前，要主耶稣去按手。按手呢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让主耶稣，让神的医治的能力临到我们的身上。按手呢是代表一个医治的服事，使主的医治的能力恩高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那非常不幸的呢在这里有一个插曲，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里面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什么意思呢？她没有钱再医治她自己，她可能把她的退休金、养老金全部花在这个医治她自己的身体的身上。不但如此，一点不见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花尽了所有的钱财要来求医生医治，或是要做一件事情，钱全部花光了没有见好。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平衡的，还可以，可是呢还受了许多苦，好像这个平衡呢又往下掉一点。好，再来病势反倒更严重，所以呢整个的身体的状况又在往下坠。这里说到没有一个人能医治好他，所以他的人生呢开始是一个下滑的人生，在这里是一个非常绝望的光景。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花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有一次呢家里的洗衣机坏了，所以呢我就想要去修它，所以修之前呢我当然要做一些功课，对不对，所以就看了 YouTube 看，哦，15分钟这个人就把这个洗衣机修好，哇，我就好高兴，按着他的教法我就去把材料买回来，然后又把工具买回来，他所有的提醒呢我都做到了，然后他说什么东西不能少，什么东西不能少，我都没有少。然后呢我就开始呢按着他的影片的画面上开始做，所以前10分钟都非常的顺利，所有的东西呢完全卸下来，然后呢一步一步开始要装上去的时候，那后面这5分钟花了我一个晚上的时间，然后呢我就在那里调啊、装啊、弄啊，然后碧霜就说， 哎呀，你早一点休息，不要再弄。我说不行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弄好。所以呢，就一夜这样子力气耗尽在这一台洗衣机上面。这第一次我觉得我的力量花尽了，而且呢，我不甘心，我就是跟它耗下去。所以呢，一夜耗，时间耗下去，力量耗下去。早上闭双起来的时候，他说你还在这里，我说对，我还在这里，就是不甘心，站起来拉，坐下去拉，怎么样花尽我一切的力量一定要做，可是呢完全做不好。我也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花了很多的力量，花了很多的钱财，却还是没有办法面对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们，求告耶稣，心里要相信，无论谁愿意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这里呢有一个妇人，那我们知道他患了血漏病12年了，所以他听见耶稣的事，那他就从他的后面砸在众人的中间，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的意思。听见耶稣的事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一样，你听到了主耶稣的事，那有一些人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正面的看着主耶稣来拜他，求他能够按手在他女儿的身上。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从主耶稣的背后默默的心里想，我只要摸他就必痊愈。一个是当着主耶稣的面求，一个是在主耶稣的背后心里面想说，我只要摸他就必痊愈。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是哪一个状况，可是不管是哪一个状况，你是正面的来求主耶稣也好，你是在心里面用信心相信他来求他也好，我相信主耶稣都会对你有所回应。虽然他不像埃鲁一样，他只能够默默的在背后心里面想着，可是呢，他像埃鲁一样，他里面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他虽然对主耶稣认识的不多，他只不过是听过主耶稣的名字而已，可能呢他圣经都没有看过，可是呢他就是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他想这么一试，这个人一定能够治好我的病。主耶稣到底是谁呢？可能他还不是很清楚，可是当他这一次的经历之后，他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个能医治他的大能的神。多少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金钱，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都不能解决，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们。我就想到那一天早上的时候，那我坐在那里，我就说碧霜你来帮助我吧，我没有力量了啊。所以呢他就一帮我之后，哎，就完成了，就是差这么一个力量。我一告诉碧霜说你来帮助我，他就帮助我，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把这个洗衣机给修好了。多少的时候可能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一直做，我们都没有一个出路，可是呢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让主耶稣来做这件事，也许就在主耶稣帮助我们的时候事情就解决了。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所以呢我们走到这样一个人生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寻求主耶稣，来求告主耶稣，心里面来相信主耶稣。所以呢这里说到他不过是摸，前面说到一个按手，所以不管是按手，主耶稣亲自按手在你的身上也好，或者你来触摸，在他的背后触摸他也好，那触摸呢可能比较容易，因为常常主耶稣也是去触摸许多的病人，经过主耶稣所触摸的病人，瞎子能够得到医治，大麻风能够得到洁净。那这个妇人呢只不过是摸了主耶稣的穗子，他12年的血漏就立刻干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经文说到，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血漏立刻就止住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耶稣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妇人的感觉就像那次我形容一下，就是像一个小偷一样。为什么？他觉得，哎，我宝贵的东西已经到手。主耶稣那个感觉就好像被偷的人一样，他就，哎，我身上有一个宝贵的东西被偷走了， 我不知道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信了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哎，我得到那个宝贵的东西。如果有，那主耶稣那里就会觉得，哎，我又有一个宝贵的东西被你拿去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妇人的感觉呢，就是得到医治，他的灾病好了。那他觉得他的灾病好了，耶稣的心里顿然觉得什么？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了。所以在主的耶稣的身上有一个能力，是眼睛不能看见的，口不能说的。可能呢，你没有听到有能力会这样子出去的，可是心里面是能够感觉到的。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求他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我得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宝贵。所以主耶稣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得到了，这个就对了。所以主耶稣转过来就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当然都不承认。为什么？因为众人都没有得到，他们不需要承认。可是得到的人怎么样？得到的人就承认了。妇人承认，他有做，他当然承认。所以这一个插曲呢，好像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的时候，那前面管会堂他的女儿快要死了，我们刚刚读到的圣经快要死了，在他的里面会怎么讲？突然有一个人插进来打扰他，主耶稣停在那里，你想他会怎么办呢？哎呀，主耶稣啊，拜托你不要再看这个妇人了，不要再问谁摸你了，这个妇人已经好，快快快快快到我家里去吧，对不对？他一定是那么着急的，他一定会跟主耶稣，哎呀，我的大恩人，行行好啊，不要再管他了，赶快到我家里，我女儿快要死了。所以呢，耶稣继续的讲，耶稣看见他，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不是只是脱离了止住了，而是痊愈了。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所以主的话因着妇人的相信，妇人就得救了。最宝贵一件事情，今天耶稣这个患十二年血肉的妇人，在主耶稣的眼中如同他的女儿一样。今天我们相信了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改变了。今天我们相信了神，神就变成我们的父，我们就变成神家的儿女。今天我们相信了神，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称这位神为父。我们天天我们可以呼求天上的父亲，你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会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儿女。今天一个父亲为着他的快死的女儿都可以这样求，今天我们天上的父亲看到我们快死的样子，他也必定伸手来干涉。所以在主耶稣的眼中，这一位血肉的妇人就像他的女儿一样，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多少时候我们的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一定要坚定，不论事情有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可是呢，我们对主的信念是不会改变的，他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我们的神。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如果你的信息有一个人传坏消息，原本呢，你的女儿只是快要死了，那你还有一线的盼望，现在呢，有人从你的家里来告诉你，你不要再劳动夫子了，你的女儿死了。我不知道你心里作何感受。所以呢，我们读到的经文说到，埃鲁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快要十二岁，快要死了。埃鲁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按手在她的身上，使她痊愈，可以得活。在这里呢，就好像一个宣判一样，一个死刑的判决书，你不用再请托了，你已经 完完全全没希望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其实在埃鲁的身上他可以 好几种反应，对不对？他可以归咎别人，都是你这个女人，你十二年的血漏都没医好，我正要求主耶稣医治我的女儿，你就来挡路，都是你，我的女儿死了就是因为你，你没有出来的话我女儿就还有希望，对不对？我们可以归咎别人，我们也可以很自责，哎呀这下完了，这个能力原本是为我预备的，主耶稣的能力全部被你抢走了，没有足了，原本可以医治我的结果现在没有，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怪神，对不对？神你都不坐在我的身上，你都坐在别人的身上。然而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就是知道，就说啊，我看见了主耶稣，你既然医治了他，我的女儿仍然有希望，即便人家宣告他死了，那我的女儿仍然有希望。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常常可以有很多种的变化，你可以归咎，你可以责备，你可以自责，你可以抱怨，可是今天我们的信心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一个更大的信心，就是主啊，我已经看见你做事在他的身上，我也相信你可以做事在我女儿的身上。所以在圣经里面另外有一处讲到埃鲁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她就必活了。所以可能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哎，为什么这里这样记载，为什么那里那样记载，可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对主耶稣有一个信心的时候，有一个信念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时间上我们可以稍微的把它调整，刚刚是快死了，求你按手在我的女儿身上是没错的， OK。可是呢在这一处呢说到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虽然已经死了，可是呢我仍然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我相信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她必活了。所以对埃鲁来讲，他可以彻底绝望，黯然的离开，可是呢在他里面的信心呢我们仍然是看见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他说了，我女儿死了，刚才死了，那求你去按手在他的身上。我想分享的就是任何的打扰，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坚定，不论任何的事情发展，我们就是相信主耶稣会来带领我们。那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个是出自主耶稣基督的口，不是来自人的应许，是来自神的应许。神这样应许他的时候，告诉他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每一次我们抓到神的话语之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改变。我们抓到神的话语之后，我们相信主就会做事在我们的身上。信心，对主的信心，那我们里面是没有疑惑。所以主耶稣最后呢，他来到，他主耶稣没有说你的女儿死了，哎呀反正我少一件事情，死了就死了，我也不管，我再去管别人，对不对？死了我也没办法了，对不起了，不用去你家了，不用再走这一趟了。可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虽然听到他女儿死了，他还是继续往这个管会堂的家里去。他继续往他前进的时候，他带着他的门徒一起前去。所以进到这一个家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 很多人在那里哭泣，很多人在那里捶胸，很多人在那里吹号，好像这个女儿死了非常可怜一样。可是主耶稣到这个家里呢，却叫他们都退去，叫他们不要哭，退去吧，这个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任何在场的人都知道她已经死了，你说她是睡着了，太好笑了这件事。所以圣经上说在场的众人都嗤笑她，可是主耶稣就把众人请出去，那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嗤笑主耶稣，可是主耶稣不理会他们， 主耶稣知道他自己是谁，所以他带着他的门徒。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常常带着他的门徒，好像一位医生一样，一个主治的医生带着实习的医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主带过，如果我们被主带过的话，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常常呢就会效仿主耶稣的一个模态。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医学院有一些医学院的学生，他们跟着这些主治大夫进到各个病房里面，所以呢去的时候呢总不会是热热闹闹的，所有一切闲杂的人等都排除在外。当这个主治医生在那里做事的时候，这些实习的医生就可以在那里看。所以呢这一个光景呢就好，我看到的就是主耶稣他像一个主治医生一样，这里有一个医生的团队，一个服侍的团队在那里。那这些三位门徒他们进去，他们不是在那里看热闹，他们在那里是学习服侍。多少的时候我们跟着主耶稣，主耶稣在做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一起学习服侍？那如果只有我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是非常不健康的服侍。如果在服侍上你觉得只有你在服侍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服侍。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总是众人一起的服侍，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总是跟主耶稣一起在那里服侍。当主耶稣做工的时候，我们眼睛看到，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效仿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彼得呢他也是这样做。所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放心，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对着血肉的妇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可是呢当他去到这个屋子里面，拉着这个孩子闺女的时候，他呼叫说，大力大弗比，也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的时候，那另外一处的圣经讲到说，女儿起来吧。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对待他的人好像就是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所以呢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就像好像他的儿女一样。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父神的家里面，就好像儿女们回到家一样。我们相信了这位神，他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里面有一个确据，他看我们是那个珍宝的儿女，所以我们一定相信我们的父亲会为我们做事。而且呢在我们神的眼光里面，他视我们如同儿女一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事情神都已经知道了，他知道他的儿女们的需要是什么，他能够按着我们的需要在那里做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主耶稣他一生的职事，就是在那里医治所有的人。那我们看到当血肉的妇人被医好了之后，他的血源头立刻干了，血肉立刻止住了。那主耶稣医治这个十二岁的女儿，她的灵魂变回来了，那闺女立刻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所以呢在这里我要交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是能力，一个是灵魂。能力看不到摸不到，可是可以感觉得到。主耶稣的能力到了你的身上你可以知道，因为那个是你亲身经历，可能别人都感觉不到，没有问题，可是你感觉得到，那个时候你要信。灵魂我们看不到，对不对？可是呢灵魂呢它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也可以出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是这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主耶稣可以叫我们的灵魂回来，我们就成为一个活的人。今天我们的灵魂离开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成为一个死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有能力，主耶稣呢他也有叫那个灵魂回来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相信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有他的神能，他有他的全能，他可以叫我们的灵魂从死亡的光景里面进到一个复活的光景里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到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选择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改变，我们的灵魂就有了一个新的归宿，不再是往死亡的光景里面去， 而是往永生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这就是主耶稣他要所赐给我们的。今天他在地上为了众人的缘故，叫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可以行走，他为了众人的缘故，叫一个患十二年的血漏的妇人的血漏干了，所以很多人就来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主耶稣的风声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所传的，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相信或是不相信。那当这个风声传到我们耳中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主的能力，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灵魂有一个归宿。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想要 劝你们，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的从我们的生活经历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有一辆车，我们为我们的车子怎么样买保险，对不对？我们有了一栋房子，我们为我们的房子买了保险，对不对？我们的医疗保险可能不够的时候，我们会有癌症，可能我们特别买了一个癌症的保险。加州的地震很多，房屋的保险不够，可能那里特别又买了一个地震险，对不对？啊，今天有人觉得说我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为我自己投保了一个人寿险，至少我死了还可以留一些钱给我的配偶或是家人。所以呢，我们都买了那么多的保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今天你来到教会，我也想请你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买个耶稣险，为你的灵魂买一个保险。你来相信主，你可以得到能力。你来相信主，我相信你的灵魂能够从那黑暗的一个环境里面进到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今天我请你能够来相信主耶稣，因为相信主耶稣，这个对你的人生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保险。当我们办法用尽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来亲近主耶稣。当我们来求告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相信主他有能力。碰到任何打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坚定。我们得到主的能力，我们的灵魂一定复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要传给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把我们得救的见证告诉你，让你和我们一同有经验，它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蛮有能力。那小文在荧幕上点一下就可以，谢谢。可以吗？画面上点一下就可以。这首诗歌说到，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讲到有一个盼望是我们能够来经历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们里面活着。可以吗？要我按一下吗？你在画面上点一下就可以。没有吗？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唱诗歌，有人来唱诗歌。487首。诗歌487首，就像我们一开始张同弟兄所分享的，真的信和靠，那不但是信，我们要来依靠我们的主，那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的。好，那我们还是请诗情的姐妹我们弹奏一次。